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再次在主日的早上，再次在他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那我想大家都很知道，九月份跟十月份是我们教会比较特别的日子，因为事实上是我们迎接新生的时间，也是我们先到年会的时间。我们在这个礼拜前，在国语堂的学生团契有迎新的活动，那上礼拜英文组他们也有barbecue 的烧烤，那这个礼拜五呢，我们也有所谓中秋节的特别聚会，会邀请刘牧师、刘明辉牧师在我们当中来传讲布道性的信息。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让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有机会来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们不但对本地的传福音有负担，我们也对外地的宣教也有负担，所以我们在十月份的9到11号，我们有每年一次的先到年会，那也请弟兄姐妹正式预备时间来参加。我想借着这样的机会，可以帮助我们，正式提醒我们，世界各地还有许多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他们没有机会来相信耶稣，也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宣教事工，对我们的宣教士继续来支持。那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就想说，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题目可以帮助大家能够在传福音，能够在对宣教方面能够有更多的负担，能够有更多的热心。那另一方面呢，我也想要说，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可能也没有机会听福音。那当你们想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你怎么样来思考基督教信仰，还有和你目前自己的信仰你怎么样来比较。所以呢，我就特别想到今天的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路加对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所记载的。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保罗学习，看他怎么样对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也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人怎么样来传扬福音。那另一方面呢，我们来看，就是说保罗不但是知道怎么传福音，他事实上有一颗宣教的心，他不管到哪里，不管什么样的境况，什么样的人，他都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他传福音的心智，宣教的心智是这么的强烈，百折不挠的精神。我们其实稍微看一下，知道说保罗其实宣教的过程不是很顺利的。如果他事实上遇到了许多困难，许多的危险，那当然在这里是记载到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大概在主后49年左右。那15章到17章记载说，他来到雅典之前呢，事实上先在叙利亚、南加拉太这些地方呢来探访他第一次宣教旅程所建立的教会。那后来呢，他希望在亚细亚跟比推尼一带来传讲主的福音，但是很奇怪的，圣灵却不许他到这些地方传福音。我想可能是时间没有到，所以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就到那边了。那却在特罗亚这个地方，他晚上看到一个异象，我想是大家很熟悉的，叫什么异象？马其顿的异象。就是在晚上呢，有马其顿人跟他显现说，请你过来这边帮助我们。那这样子呢，保罗也因为看到这个异象，所以他就从特罗亚来到腓立比，那也开始他到在马其顿的宣教，事实上也是第一次把福音带到欧洲。那我们有时候会想说，保罗这样子有神的带领，他也顺服神的带领，那其实宣教这个旅程应该还蛮顺利的。所以其实如果你看16章、17章的话，你会看到说他事实上还是碰到很多困难。我们可以稍微几个例子，在腓立比的时候呢，他在宣教的时候呢，就有乌鬼常常搅扰他，所以他把那乌鬼赶出去。后来那个主人呢就很不高兴，接着说糟糕，他的摇钱树没有了，所以呢就把保罗告到官府里面去了，然后被棍打得很厉害，而且还下在监里面。那我们就知道说保罗在监里面干什么，他在半夜跟希拉在那边唱诗赞美神。我们常常就说这个人脑筋有点问题，是我的话在那边肯定要 complain 一下，说神啊怎么搞的，我顺服你的意向结果落到这个地步。那后来呢， 没有办法啊，那就只好到推沙龙家去了。那到推沙龙家去的时候呢，其实呢，传福音有一些人信了，可是呢，有一些反对的犹太人，也就是不相信的犹太人呢，就开始召集一些所谓的，我们讲说一些市井回来哈，要来攻击保罗。所以呢，保罗不得不就再从加推沙龙家呢，来到庇里亚这个地方哈。那到那里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要是这些在，没想到在这推沙龙家这些犹太人呢，仍然不甘心，哇，看到保罗到那边，他们怎么样，也跟着过来，那还要再想逼迫保罗抓保罗，所以呢，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只好就把保罗自己一个人送上船，然后把提摩太跟希拉留在那个地方。那一送上船以后呢，保罗一坐坐坐了200多迈，我不知道要坐，当时要坐几天，一坐坐就到雅典了。那我在想说，其实当保罗在船上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说，神呼召我到马其顿去传福音，结果竟然是搞到这样子。所以呢，他就坐啊坐啊坐到雅典的时候呢，我想雅典当时属于雅盖亚，跟马其顿是在北边，雅盖亚是在南边。他就想说，哎呀，到了雅典是不是，如果我是保罗，我想说，哎呀，他稍微休息一下吧，稍微重新调整我一下宣教的策略，我是不是还要再回到马其顿去，还是我下一步应该怎么样。那所以这个故事呢，就16节从这边开始，就说保罗在雅典就等提摩太跟希拉来跟他会合，然后呢，他看到什么，他看到雅典里面满城都是偶像，心里就很着急。那这个心里着急呢，其实可以翻成是他就很愤怒，很激动，很激动的样子。那所以呢，保罗怎么样，还没有休息，马上又什么，又进入状况，又开始要传福音了。那我这几天在纽约开会，我就在一直在想保罗到雅典所看到的还有他的感受。我就想要说，如果保罗今天到纽约的话，保罗会看到什么？保罗会不会像我看到的只是什么高楼大厦、华尔街、很多戏院、很热闹、人很多？保罗会不会看到这些？如果你到纽约的话，你会看到什么？你可以再设想一点，如果你到北京，你到上海，你到台北，你到香港，你会看到什么？我们会不会看到许多的庙？我们会看到说人把经济、把科技、把舒服的生活当作偶像在崇拜？我们心中会不会激动？所以我们是想说啊，这个看一个城市太大了，这个实在是不是很实际。那我们就讲一个很简单的，就把范围稍微缩小一点。如果你在上课，你在上班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往外看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你周围还有些人没有机会听福音？你还有没有看到说，哎，有些人他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偶像，不管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所以每一次我想到保罗这样一颗宣教的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呀，自己真的是有点惭愧，就是说这个宣教的心实在在我里面不过的，甚至不过的强烈。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是被什么决定，是被我们心中 所想的所宝贵的决定。如果我们心中所想的所宝贵的是这些东西，那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些东西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有跟保罗一样有不同的心的话，有贴近神的心的话，那我们所看见的虽然都是同样的一个景况，但是你可能看到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就接着说，其实这段经文可以提醒我们到底我们看见什么。那当你想到你看见的什么，看见什么的时候，你可以想说，为什么我只会看到这些东西而已？为什么我不能像保罗一样看到说许多的灵魂还没有得拯救？那如果说我们有像保罗这样看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到纽约市，我们到北京，到上海的时候呢，可能感受就不一样了，可能我们也会有不同的行动。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这段经文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16 到三十节这几节经文，事实上这段经文段落结构还蛮详细的，就前面的十六到二十一节，就刚刚弟兄所念的是什么，讲到他在雅典开始的时候所碰到一些事情。然后呢，二十二到三十一节就讲到说保罗在亚肋巴谷当中怎么样来跟他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一段呢是整个的重点。然后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呢，就讲到说众人听他所讲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其实呢，当保罗这个到雅典的时候呢，雅典其实已经不像四五百年前那样是一个 很丰盛很荣耀的城市，他们在政治的地位在商业的地位其实已经不行了。很多人到雅盖尔的时候其实不到雅典去住了，都住到隔壁的什么去，都住到隔壁的哥林多去了，因为哥林多是比较繁荣比较热闹一点。但是雅典事实上在所谓文化上在意识上在教育上在哲学上还是当时的中心点。我想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新约圣经也是用希腊文写的，那所以雅典你可以看到它有很丰富的历史。我们知道说斯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哲学家都是在雅典，而且呢雅典也有许多的什么伟大的建筑，很多的雕刻，很多的艺术品。那当然这些大部分呢都跟神庙跟偶像有关系。如果你现在到，我是没有去过雅典，不过听说如果你到雅典去看的话呢，他们的女神就是雅典娜，就是雅典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守护神的神庙那些遗迹到现在还可以看得到。所以我常常记得说当保罗来到这样一个这么有文化有水准的城市的时候呢，我的话是应该先怎么样，先观光一下先看一下。当然保罗看是看了，但他因为他心在福音，所以他看见的就不一样。所以第十七节就十八节讲到说他就开始传讲主的话。那当然保罗的惯例是先到什么，先到会堂里面去。这边虽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当保罗到犹太人的会堂的时候呢，他肯定是什么引用旧约的一些教导，旧约的经文跟当时的犹太人或是一些敬虔人讲说什么，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在旧约里面你所应许的弥赛亚。那保罗不站在会堂里面呢，他也到什么，他也到市中心，就到 Times Square 去了，到 Penn Station 去了，就开始看到什么样的人就跟他们讲福音。那我想保罗可能遇到各式各样的人，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要说保罗事实上是蛮有恩赐，他可以对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来传讲主的话。我觉得这个实在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当然呢，在第十八就是说在第二十二节的时候没有，在第十八节的时候就讲到说保罗事实上呢在那里也碰到两个邪派的人，一个是以比古罗跟斯多亚这个邪派。那这两个邪派是当然在当时是比较流行的。那简单的来讲，我想以比古罗这个邪派是比较接近所谓现在的自然神论或是世俗的论，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相信有神，但是呢天高皇帝远，神呢不会管我们的，我们也不需要管神。那其实呢他们也知道说 人会有死亡，但是他们也觉得说死亡没有什么感觉的，所以鬼神的事情呢，生死的事情呢，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讨论，太浪费时间了。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看看要怎么样能够享乐。所以他们这个学派有一个享乐主义。那当然他们的享乐其实不是重义，他们是有一套的方法，有一套的原则，怎么样让你的人生能够有最达到最大的快乐，然后呢避免什么那些痛苦的事情。那所以说这个学派其实现代人有没有像这样子的，哪些人比较像这个学派的人，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哪些人是不谈鬼神的事，不谈生死的性，生死的事情现在是最重要，能够享乐最重要。那当然斯多亚学派是有点相反，它事实上是比较接近所谓泛神论。泛神论就是说整个宇宙万物呢就是神，那这里面呢有一个运行的道理，那他们讲 Logos 对不对，我们讲道。那他们接着说一切有道的掌握，一切这个宇宙万物有原理，所以呢万物跟神是什么，是合在一起的，是一体的，有点像泛神论一样。所以他们讲的是比较是觉得说神是有，但是呢我们大家都是在神里面，都是神。那其实现在也有这样子的人，其实如果你看 New Age 的话， 所谓新世纪运动很多是这种思想的。那不管是哪一派的人，就是说当时的就是雅典人，他们其实都蛮自视蛮高的，因为我们知道希腊人跟一些其他不是希腊人他们怎么混，希腊人是所谓文明人，对不对？你看圣经的话，然后不是希腊人是什么？野蛮人、化外人。那所以希腊人其实蛮自傲的。那所以呢，当保罗跟他们讲耶稣基督讲死里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这胡言乱语都在讲什么？你在讲什么东西啊？你从哪里来的啊？你这是到处乱讲乱听乱说。所以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假如说你如果现在到哈佛大学到 MIT 去的话，你在讲耶稣基督的话，他们如果不相信的话，他们就说你在讲什么啊？在这邪术中心点讲什么东西。那但是呢，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其实呢，保罗讲的也蛮有趣的，很新鲜的事情，讲新的鬼神。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就把保罗带到亚肋巴谷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 是当时雅典的一个议会，一个法院的中心。那其实呢，他们这些官员这些人呢，他们其实可以掌握当时外邦人如果到雅典传别的神明的时候呢，是不是乱讲，他们是不是要接纳。那其实我们知道在四百多年前，事实上斯格拉底就是怎么样，就是把他的那一套哲学思想这样讲，结果他们就判他怎么样，亵渎神明，判他死刑，所以就誓死让他死掉。那但我想保罗当初去的时候呢，不是一个被告的，只是说他们就觉得 他讲的很新鲜，因为当时人是怎么样，很希望听一些新鲜的事情。那其实呢，路加我觉得在这二十一节特别讲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怎么样新闻说说听听而已。他们可能生活太 boring 太无聊了，就喜欢什么，哎呀，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那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你不要动不动 iPhone 就拿起来，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再过几分钟再看一下，可能你也觉得啊，我的生活太 boring， 随时要看有没有什么新鲜事。那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所以有人就觉得说雅典这个地方蛮有意思的。有人就想说雅典事实上在当时呢，大概三个东西最有名。有人讲说哲学，当然是要讲哲学，讲艺术雕刻，当然就是偶像，对不对？然后就是第三个什么新鲜的事情，这些人活着没事干，就喜欢讲新鲜的事情。那所以在第十九到二十节的时候，他们对保罗所讲，他们这样讲说，你所讲的这些东西呢是怎么样，所讲的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因为你有些什么奇怪的事情传到我们的耳中，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那当所以他们就把保罗带到亚肋巴谷这个地方。那我刚刚讲说这个地方事实上 是他们的一个就是说议会中心。那当保罗在这边的时候呢，其实我想就是说二十二到三十一这边的经文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对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对他们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们怎么跟他们讲。那其实反过来讲，我想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你其实也可以好好研究这段经文，看保罗讲的是不是很合理，是不是很合理。那其实我觉得我每一次在上慕道班的时候，我第一课总是会问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相关的。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谁上过我的慕道班，是不是还记得有没有谁 就三个问题，反正如果是第一课我一定会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很简单，有没有神，对不对？有没有神？那当有没有神就是可能是没有，国内来讲说没有，台湾说是什么？很多很多神，有没有神，对不对？所以跟这个问题相关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到底我们对神的定义是什么？如果是一些英雄伟人他们死了就可以当神的话，那神当然怎么样很多了，对不对？但是如果神是什么造宇宙万物的神，那神我想不会太多吧，对不对？大概就一个吧，对不对？然后跟这个相关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到底有神跟没有神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听你讲福音？我为什么要相信神？我日子过得好好的。那所以呢，我们所谓的有没有神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就看什么我们所认识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什么。 所以这三个问题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有没有神，我们对神的定义是什么，到底有没有神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那当保罗虽然看到说雅典有许多的偶像，他心中也很激动，但是呢他还是很有礼貌，他还是很有爱心的跟他们传讲介绍这位真神。但是保罗比较勇敢，他不像说因为有时候太有爱心了 就一些真话就不敢讲。有时候我听到有些基督徒就跟一些其他信仰其他宗教人讲说啊，没有关系，你有信就好，信每一个宗教任何宗教都很好，你有信呢就可以帮你，就你就可以行善了，就可以变好一点。那我常想要说，如果是这样基督徒他们在想什么。所以我们在传讲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呢，爱心是很重要的，你讲话的语调态度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要忽略什么，不要忽略真理，你不要因为太有爱心了所以到时候什么都没关系。那我就这样子 那你还传什么呢，你不需要传的，对不对。那所以保罗在22-23节这样讲说，我们可以大家再看一下，就是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什么，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然后在第22节前面后面也讲说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那所以保罗就事实上这个人还蛮有智慧蛮有爱心的，就从这个点开始讲，他说哎呀你们真好，你们怎么样，凡事敬畏鬼神，你们很有敬虔的心，而且呢你们还设了一个什么卫士之神这一座坛，因为当时人怕说如果有些神没有拜到的话呢，那可能得罪这个神，这个神搞不好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兴风作浪，所以当时说为了保险的起见呢，就立一个什么卫士之神的一座坛，所以呢都拜都拜。那这个是保罗的接触点，但是当保罗从这边开始以后呢，他就开始进到我们讲到说基督教对神信仰的观念是什么了。那如果是你的话呢，你要介绍基督教信仰的神的时候呢，一般你从哪里开始讲起，一般我们喜欢从什么讲起，从神的创造开始讲起。我一般在参牧道班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从创造，当然保罗在这边不是说用神的创造来证明神的存在，他就讲说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是什么，这就是对神的定义了。如果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真神的话，就是一位神而已。那所以呢在参牧道班我觉得说跟他们说，哎，你们看看我最喜欢用的是什么，用宇宙星球的运转，宇宙的来源来讲说，其实想想看的话，有神的存在可能比较大一点，因为当然不能证明有神。那所以呢我最喜欢的，我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颗网球，我最喜欢有时候就是拿一颗球，然后呢我就拿给他们看， 我就放怎么样，就放下去就掉下去了，对不对。那我跟他们讲说，你看看好了，这一颗这么小的球，我把它手放了就掉下去，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宇宙万物有什么比海上的沙还多的星球，而且每个都比什么，比这个大。你们想想看地球，想想看月亮，想想看太阳，会不会掉下去，掉到哪里去，往上掉还往下掉，不会掉，还会自转，对不对，还会公转，然后呢太阳系还绕着银河系转，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不同，像银河系这样大的绕着什么宇宙的中心在转。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那当然因为我们不是念天文的，如果念天文的讲说哦，可以这样解释这样解释，还好我不是念天文的，所以我每次看到宇宙我就觉得说哎呀太奇妙了，这个神实在是太厉害了。那你想想看，这个宇宙难道是自己爆出来的吗，如果爆出来的话怎么会转的怎么样井然有序啊，对不对。那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有时候不懂也好，不懂的话就对世界怎么样就可以更加强调，哦呀神的作为太奇妙了。有时候我们比较麻烦的是什么，似懂非懂，一知半解，我好像懂什么都懂，其实如果你仔细想的话 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是不懂的。那所以呢我就喜欢用这样子，那我有时候也喜欢用动植物来做描述，我就问他们讲说，你看看那个孔雀漂不漂亮，他们讲当然很漂亮，对不对。 你们看到这边的花漂不漂亮？很漂亮啊，对不对？我想说你们看看，想想玫瑰花，想想牡丹花，这么漂亮的花，难道是从石头变出来的吗？还是因为有一位爱美的神设计这么漂亮的花给我们看？然后呢，我有时候在想说，那你们再想想看好了，你看人的需要好了，我们需要阳光，对不对？所以就有什么，就有太阳。那太阳呢，距离也不太远也不太近，对不对？太远的话我们就冷死，太近我们就什么，就烧死，对不对？你看我们需要空气，空气还要需要氮气、氧气、二氧化碳都要。哎，奇怪，什么植物跟海里面的植物就跟我们怎么样循环，对不对？我们不要的它们就怎么样，就吸收去了，对不对？然后变成我们要的出来，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想想看，就哎，这么复杂的一个宇宙，这么有意思的宇宙，哎呀，真的是进化来的，自己搞出来的，偶然跑出来的。那我当然讲这些，我不是说我可以证明什么，我只想说，哎，你如果想想这些事情的话，你想到神的伟大，神的奇妙。那有时候其实我们也常忘掉这些事情，因为有时候太忙了，所以也不会去欣赏说这个神所造的万物的奇妙，所造的美妙。那所以当保罗用神的创造、神的供给这样讲的时候呢，在24、25节他又怎么讲？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神的创造、神的供应的时候呢，他事实上说，雅典人啊，你们所拜的是什么？你们所拜的不是真神，真神这么伟大，怎么会住在你们所造的殿里面呢？怎么还要你们要，有时候我们在台湾拜拜，跟神拜拜的时候需要什么猪啊、羊啊，什么很多蔬菜煮得很丰盛，对不对？就怕这些神明吃不饱。你想想看好了，神要我们这样供应吗？所以保罗在这里就事实上有一点是在反对斯多亚学派，因为斯多亚学派接着说到处都是神。保罗意思是说，不是的，神其实是很伟大的，神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伟大。那所以在这里呢，那保罗在26节就继续讲，他说他从一本，也就是一人亚当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那保罗在这一事上讲到说，神不但是创造，不但是供给，神还是什么？神还是国家、民族、人类的一个什么主宰。那因为他定了国家、民族的疆界跟连线。那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说，为美国担忧，为中国担忧，其实是应该的， 为这些国家祷告。因为事实上这些国家前面的道路是什么？在神手中的。如果我们真正关怀这些国家的话，常常把这些国家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掌管人类历史的神。那神为什么要造人类呢？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不同的民族呢？事实上27节就讲到了，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那保罗在讲完神的伟大，神跟这些受造之物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呢，他又回到什么？一方面好像神并不像以比古罗这样讲的，神是高高在上的，不管我们的，神事实上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离他不远。那所以呢，因为然后所以呢，后来保罗就用了当时所谓我们讲说斯多亚学派的诗人所讲的，他们讲到说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也就是说离开神我们就没有生命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活下去了。然后后面又讲到说什么，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也就是说从神创造我们、神供应我们的角度来看呢，事实上我们都是神所生的。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保罗事实上很有智慧的，他一方面用他们文化里面的东西来做桥梁跟他们沟通，另一方面他也用把他自己的思想，把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神介绍给他们。那保罗在29节就讲得更厉害了，就是说那既然我们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是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在这里就是说事实上呢，你们雅典人怎么样把神当成偶像在拜的， 是神创造我们，结果事实上人却怎么样，用自己的方式创造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神，各式各样的偶像。那所以在这里呢，保罗跟他们讲的挑战是什么？没有错，你们很敬虔，没有错，你们连卫士之人都敬拜，可是呢，想想看，你们拜对了没有？那在这里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跟福音朋友在分享的时候，甚至也要提醒他们，或是说你自己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你也想想看，就是说你所信仰的这一套是不是有道理。我们常常接着就是说，信仰其实不只有在理性的范围里面，信仰是超越理性的，可是呢，理性却常常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我们的信仰到底我们信仰的是不是合理。保罗这边从头到讲就是说，你们信的是不合理的，你们帮神造殿，然后让他住在里面，用金银石做了很多雕刻，接着说这些就是神。那所以保罗在这里我想是一个很完整的。那我不知道这些雅典的官听到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那保罗下面就更有意思的，保罗第三节讲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那我想这些官听到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呢，他们心里面一定很不是滋味，因为你知道这些雅典人，我刚刚讲是很骄傲的，他们也觉得他们自己懂很多，他们是学术的中心点，你保罗是谁竟然怎么样敢说我们无？保罗没有讲他们无知啊，保罗讲世人无知。所以你看保罗都是很客气的，就是但他们听得懂，他们听得懂。那所以呢，我想但是他们因为保罗还没有讲到很新鲜的事情，所以他们讲说 OK， 那就继续听吧。那所以保罗第三节就继续讲，他说是，就是说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那所以事实上保罗呢，第三十节就讲到什么，讲到耶稣基督了，对不对？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情。当然他这个思想是从前面连下来的，因为前面保罗讲到什么，神创造我们，神供应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要向神负责的，我们不是可以随随便便想怎么过就怎么过的。保罗说时间已经到了，在二十年前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神已经设定这个时间在将来怎么样要审判全天下的人。所以保罗就讲，那所以呢，但是我想路加虽然没有写，我们可以讲说保罗一定也提到说，在耶稣基督里面呢，神把救恩赐给我们，神要我们回转悔改。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从前就是二十二节到这边呢，他整个的一个就是说对福音的或是说对人介绍信仰是很全面性的。他从卫士之神，这是他的接触点，对不对？讲到什么创造宇宙的神，供应我们生命的神，然后再到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把救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用神学话讲，就是说保罗是从普遍的启示，神在大自然界的启示，讲到什么，讲到特事的启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启示。那当然保罗这边所要讲的就是两个中心点，第一个是什么，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是独一的？因为他造宇宙万物，他供给我们生命，所以他是独一的，没有别的神。然后呢，第二个中心点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独特的，耶稣基督不像其他的伟人，其他的宗教创始者。为什么耶稣是奇特的？有什么证据没有？有，因为他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那当这些官员呢一听到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他们说哦，说赞美主，没有，就笑他了，抓到把柄了，对不对？哎呀，因为我想当时希腊人一般来讲他们是不相信人的灵魂可以存到永远的，最多呢人的灵魂到阴间或到天上来就一段时间，那更不用说他们相信什么人的身体会复活，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完全是他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呢他们就开始笑保罗，抓到机会，对不对？刚刚是被保罗怎么样损了一顿，那现在抓住机会就好好笑他，哎呀你这个疯子，你这个神经头脑有问题，你在讲什么啊，死人会复活，身体会复活。那当然其中有一些人怎么样，他说我们再听听看吧， 那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有一点心动了，还是因为实在、哎、太新鲜了、哎、保罗还没有讲过，再听多一点、那可是呢，另外也有怎么样一小部分的人、哎、真的相信了，真的相信了、那当然其中讲到说 亚肋巴谷的一个官丢尼修、那所以当保罗讲完他们开始在那边闹在笑他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他就从他们当中出去了。那我们在如果你看十八章就知道说，当保罗出去以后呢，他就到了哪里，到了哥林多。那在哥林多呢，他住了一年六个月的时间，然后就结束了他第二次的在欧洲的宣教旅程。那所以从保罗在雅典的这一个讲论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跟人家传福音要找什么，找接触点，找共同点。然后呢，我们可以从神普遍的启示开始讲起，从人的良心，从自然界的美妙美丽来讲，然后从讲到说，甚至可以讲到人类的历史。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没有掌管历史，其实神是掌管历史的。然后慢慢讲到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就是神最终的启示，特别要讲到什么，耶稣的十字架跟耶稣的怎么复活，对不对？那在这边呢，当然保路加最有记载讲到复活，没有讲到十字架。我们知道说十字架对希腊人来讲是什么，移走的事情，那这边没有提。那从这边呢，保罗在讲到什么，最终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天下，耶稣基督也要再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整个的所谓的布道信息是很全面性的，对不对？而且很有次序性的。那当然我们在跟人家传闻的时候，不太可能说你一次就传这么多，所以你要看看你传闻的对象他对神的认识大概在哪里，你就从哪里开始切入开始讲。因为事实上如果他们对神的认识都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一下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介绍给他们，他们可能也不太能够理解，他们会觉得说你在胡言乱语，你在讲什么东西。但是你可以把神的自然启示，神在旧约里面的启示慢慢带。那个地方有一个终点是什么样，假如说是独一的真神，神就是一位而已，然后慢慢带到说到神那边的道路就是什么，就一条而已，就是耶稣基督而已，没有其他的道路。你不要讲说啊，你信其他宗教也多好，其实我想想是更不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很难回转。那所以呢，那另外更重要，我觉得我们可以其实学习保罗一颗宣教的心，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思考的。那保罗为什么宣教的心这么样强烈呢？有些时候他当然提到说是因为神的恩召，神的呼召，神的呼召给他了，所以他不得不，不管得死不死都要讲，对不对？那有时候是因为他怎么样，他对人的爱，因为他就说这些人如果不在基督里面呢，事实上是永远存人，是永远没有盼望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另外让保罗有一个宣教心很重要是什么，他对神的认识，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神认识的神是保罗认识的神是怎么样，是一个伟大的神，是造天地万物的神。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可是我们常常忘掉，我们在看看我们四周围的时候呢，我们忘了看说哦，原来神是这么伟大。我们有时候忘掉说神攻击我们一切，我们常常就说我自己靠自己，那我们的生活是靠自己，事实上是神供应我们一切，神事实上也掌管人类的历史，包括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要求学，我们生活，我们的每一步事实上神掌管，神带领。那所以呢，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想要说、哦、这么样一个伟大的神，这么一个怜悯的神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说世人却怎么样，不把神当神看，却在拜偶像，不管是对自己，不管是其他的东西。那所以保罗会怎么样，心里面很难过的。我不知道你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对你所爱的人，不管是说你的父母亲啊，或是你的配偶，或是你的子女，如果说你的亲戚朋友看扁了他们，把他看得很低，觉得、哎、他们很糟糕很怎么样的话，你心里面会怎么样？一定很难过的，想说我的太太，我的父母亲，我的子女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你就开始为他们辩白。事实上保罗也是这样的心态，他接着说这个神是这么伟大的神，你们怎么样把他当成偶像在拜呢？你们把他看成这个样子呢？所以我觉得保罗为神大发热心，事实上很重要一点是什么，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那我觉得这一点事实上是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不要忘掉我们 所相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那因着这样子经历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人。那所以呢，我想但愿的这段经文呢，其实不只有提醒我们，也是常常在我们的心中思考，就是说让我们常常想要说，哎，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需要神的救恩，我们周围有许多人可能没有听过福音，那我们真是常常愿意把他们摆在祷告里面，带领他们来教会，也有机会的时候呢，也把福音传给他们。我想让耶稣基督的名可以高举，让神可以得到当得的荣耀。那我们当中如果有还没有信耶稣的呢，我也希望你可以借着保罗这段经文好好去思考你自己的信仰，你觉得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靠，可以比较一下。希望有一天呢，你也可以跟我们一样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你是伟大全能全全的神，你是创造宇宙万物，你也将生命气息赐给我们的神。我们更感谢你，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复活，也要为我们再来。亲爱的天父，真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